现在没做，我们再同时做一点祷告。啊，恰姐说，谢谢你在我们身上有这样子的一个拣选的恩典，谢谢你对我们永不改变的爱。主啊，从你哦，在尼西米哦，尼西米记得哦记载，真的求你开孩子的眼睛，开我们每一个主啊弟兄姐妹的眼睛，使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你让我们所看见的，让我们不是凭眼见看环境而灰心，乃是让我们真的明白这一个工作的艰难，主啊，我们生命的破口，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用信心的眼睛来看，使我们知道神许可哦，主啊，许多的哦拆毁哦造就哦，但是神他要让我们重建，他要在我们身上哦，使我们成为他一个荣耀的见证。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主啊圣灵来带领我们哦，主啊，使你的话真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哦，主啊，使我们真的知道你要在我们人生哦，你在我们身上的使命，也教导我们，主啊，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哦是怎样的一位神，你的能力哦，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召指望，主啊，帮助我们哦能够苏醒哦，苏醒孩子哦，不让孩子体贴肉体，不让孩子自己都跟你脱了个节，主啊，我实在是贫穷，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重新得力，让我们在这个哦线上的哦主啊，每一位甚至于每一位，我们都要重新得力，让我们成为能够从旷野上来那个得胜的，让我们哦在这个幕后的一棒给我们教会都能够重新得力。我们在这里不是为自己哦来听，或者是哦来安慰自己的良心，主啊，我们身上有你的使命，让我们今天读了哦主啊，真的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哦做一个堵破口的人，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不再是成为一个只顾自己的人，主啊，使我们起来哦，为自己为全群来摆上一小点点哦，主耶稣啊，使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牧师哦，我们的职场都一同蒙恩，主啊，谢谢你哦，把以下时间奉献交托，你宝贝血厚厚遮盖哦，主啊，这个无用的器皿，这一个不洁的器皿，只有求你自己彰显你的怜悯与荣耀。谢谢耶稣，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嗯，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尼希米记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还有启示录的21章第四节，雅各书第三章。真的，其实这三章零一节呢，实在是在我们的生命上，还有在我们这个幕后的世代，都是很大的一个提醒。神也不叫我们看自己，让我们来看那呼召我们的神，要我们好好把我们的生命像尼希米一样，这边啊，把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灵性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场，我们的教会都能够重新修造。保罗也是要我们能够在真道上，不论遇见患难，不论遇见诱惑，要靠着主，要靠着主站立得稳。这个雅各书第三章也提醒我们，当我们不小心我们的灵性不警醒，我们呢就会失去神的同在。但是看见这一个苏拉密女，她回转，她变得经过失败更加的渴慕主，更加的去寻找主自己。所以在我们的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阶段，其实神都是要做成我们内心对他的渴慕，要我们进入内室，也要我们呢警醒忠心等候主再来，成为一个预备好的能够备提的教会，不论是旧约不论是新约，都给我们指向这一个目标。好，今天尼希米记第三章呢，就是讲到尼希米回来之后，他留意的查看之后，他就发动。今天第三章主要就是他神给他的一个智慧，怎么样子把这一个破坏的城墙能够把它重新的修造起来。神真的给他一个智慧，他就动员所有的人，从大祭司，从羊门一直修到羊门，就表示他整个长达4公里的城墙都修好了。这个城墙4公里厚约2米，高呢约5米，有12个门，有城墙，有城楼，还有很多的守望楼，真的在52天就完工了。他把全民分成42个小组同时开工修造，这一个工程是用最少的人力完成了一个很艰巨的长期没有办法完成的一个工程。这一个工作是让四面的仇敌愁眉不展的一个圣功， 真的非常的奇妙，完全都是神的手帮助，完全都是神自己奇妙的一个带领。但是神是找到了一个肯把自己摆上的尼西米，使他真的让所有的在耶路撒冷圣城当时的男女老幼呢，都看到了这一个盼望，也看见了神的大能哦。所以这个真的很感动。那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呢，也是讲到保罗他多么的关心帖撒罗尼迦教会，那是一个很年幼的教会，确实也是一个榜样的教会。他们遭遇到诸般的患难，保罗关心，他就写信要兼顾教会，他又打发提摩太去兼顾，他都是用主的话，他的信，他所差派的都是来兼顾教会，患难中的教会，使他们不要摇动，不要被诱惑。其实这两样都是魔鬼很大的诡计，不是叫你一下都把信仰放弃了，可是让我们的信心摇动，让我们的受他的迷惑，以至于失去了见证。所以真的看见两边啊都是在兼顾，都是在修造。虽然尼西米的是一个好像有形体的一个城墙，其实它有属灵的预表，是吧？也就是预表这个预表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圣城哦。那我们今天两边呢，就是看见都是一个都是修造，一个就是兼顾，都是靠主，也都是靠主自己的话语。好，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还有尼西米第三章，总提示同心修造，圣洁相连，真道站稳。好，我们来进入尼西米第三章啊。好，我们分了我们念的是我们先一到六节啊，因为它一到六节是北边的墙，七到十四节是西面的墙，十五到三十二节是东面的墙。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右足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英利的儿子撒克建造，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士撒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舒来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撒都修造，其次是提哥雅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第六节，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所带的儿子米舒来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我先暂时停到这里啊。在这边呢，我们就看见那时啊，就是尼西米他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啊，他住了三天，他就开始来夜间查看。他查看清楚之后呢，在第二章的第十七节，他就开始对他们见证，就是讲明白，就是说现在所遭的这个难，因为耶路撒冷从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也是到他们被掳归回，为了建造这个圣殿啊，还有这个圣城。那当然，这个其中还有第一批所罗巴伯，然后是以斯拉回来呢，也是要恢复他们这个他们的生命啊，使他们在律法上，在主的话语上呢有根有基。但是这一连串呢，我们从以斯拉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都有很大的一个搅扰，都是长期不断的搅扰。所以呢，虽然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从圣灵的眼光来看，看见神在那个百般艰难的年代呢，怎么样子的施行了太多的神迹奇事了。可是实际上呢，他们是一直是遭到许多的破坏，而且受到很多的凌辱，而且是不断的这些外敌，甚至于对他们有很大的一些残害。所以甚至于有一些百姓呢，本来已经受感到耶路撒冷呢去担任当时重建的一个重任，但是后来有些人受不了那些苦，竟然都还会回到这一个以前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地方。那当然后来就是波斯马代这边。所以这个光景是实在是太凄惨了，太凄惨了，太痛苦了而且已经将近快要一百年了，他们被掳归回将近一百年了，然后 神的应许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就告诉他们，就是说神不但要把这个圣殿建起来，神要把这整个城都重建，而神的心是极其火热，他要使这个城再一次的丰盛发达起来。所以一个城它没有墙怎么能够说是一个城呢？所以一个城它没有墙，它整个就是没有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能力。所以当时其实我们就可以明白，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一直没有办法把神子民的这个分别为圣荣耀的见证，刚才我们诗歌说了那个荣耀的见证活出来，他们没有办法来在众外邦仇敌的面前来荣耀神，因为没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墙，仇敌随时可以进可以出，随时可以骚扰他们，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神当年的拆毁也是为了建造，也是让他们真正的苦透。所以今天苏拉密女也是一样，我们有的时候真的灵性麻木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诶，我们回来啦，然后我们也有圣殿啊，然后我们也守节呀、啊、哦，已经很棒了，我们跟那些留在巴比伦没有回来的已经很不一样了啊、我们也有这个什么律法书啊，都跟以前不同啦、啊、我们也有祭坛啊，那我们渐渐的其实呢，我们真的就是麻木在我们现在的这些外表的一些侍奉，外表的一些真的金钱的外貌，我们都就是麻木到这个地步。我们自己去想一想，如果我们现在常常祷告，哎呀我们教会的讲台，哎呀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什么什么，我们都知道啊，但是我们还是去啊，我们去了我们讲一讲吐吐苦水，我们还是去啊，然后我们回家还是一样啊。我们跟当时在尼西米时代的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圣城的百姓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耶，就变成我们是按着名是活着，其实是死的。我们也有恩典院啊，我们也有一两个人在那里留守吧，灯火呢虽然微弱没有灭呀，但是神的同在是这么的强吗？我们是不是也在闹饥荒呢？我们的油在哪里？我们的粮在哪里呢？好像我们都就像他们这样子非常的麻木所以真的没有办法活出神在以色列百姓身上那个恩召指望，耶路撒冷圣城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竞争台，不是像神所想象那一个照在山顶上万民流归的那个光景，而且已经将近100年。所以有办法吗？能够吗？100年前面的人都做不了，你今天你心里能吗？所以你心里他真的不是看自己，他也不是看这个环境已经冰冷到怎样的一个几乎已死的地步，他看的就是神。这个工作是太艰难了，因为这将近一百年当中他们不是没有尝试去做，是吧？其实在以斯拉记第四章就告诉我们，他们不但想建殿，他们也想建这个城，但是都不成功。后来他们是勉强的把这个圣殿建起来了。然后在尼西米的第一章也告诉我们啊，第一章的第二节那里，是吧？他们被掳逃脱回来的，然后就告诉尼西米遭大难啊，受凌辱啊，城墙拆毁啊，城门被火焚烧。这个不是巴比伦掳掠的时候这个是他们这一连串归回之后，他们曾经想要恢复，但是都被仇敌凌辱，仇敌就是把他们拆掉，然后把他们所立的一些门都把它烧毁。所以这个仇敌的力量破坏是很长期的，是定义的。因为仇敌他们在以斯拉记第四章的时候，他就已经把仇敌最怕的是什么事情呢？在以斯拉记第四章第16节就念这一节就好了。我们谨奏王之，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王就无份了。所以仇敌的口就是说，王啊，你要知道这个城如果再建造，城墙完毕，那你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仇敌都知道，这个世界的王都知道，如果耶路撒冷圣城城墙能够完全建立起来，成为一座连坐 整齐的墙，那神就跟他们同在，神的殿在其中，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来再把他们降服的。所以仇敌都知道，可是以色列的百姓却是束手无策，却是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一动仇敌就把我们拆毁，太艰难了，太艰难了。所以他们就养成一个麻木了，每一天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破败的光景之下敬拜，破败的光景之下生活，根本就是一个失败的见证，没有为主站起来的一个荣耀的见证。所以尼希米就是他们能够明白，能够看见，不再像以前一样视而不见，而是真的痛了，真的苦透了，那些回去很多年的真的是苦透了，所以要起来，要单单的来看主，寻找主，渴慕主，而且要真的起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哦。所以这就是当时尼希米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其实尼希米多么的艰难，他刚刚从这个王宫里过来，才待了几天，人家怎么会听他的呢？怎么会接纳他呢？你什么都不懂，你也不是什么，所以他是何等的艰难。但是他知道神的手在帮助他，他靠的是神，他没有做任何人情仁爱的工作，他就是单单的来依靠神。结果神就感动了大祭司，大祭司的起来是很重要。大祭司在属灵上他是个领袖，他如果不起来的话，其他人怎么能够被发动呢？所以这个大祭司那个时候他就回应了。所以今天同样的，在尼希米记的第三章，跟我们同样必须回应这一个呼召，我们必须在这个破败看看自己，求主也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内心的圣城到底成是不是一个城，我内心里面的光景到底是怎样，我家里的光景是怎样，我教会，我牧师， 我所祷告的神的家，我们要面对，我们真的要面对。虽然是神的旨意，在耶路撒冷是神的旨意没有错，是神行了大神迹给他们一批批的回去，但是这一个荒凉，这一个破败，这一个羞辱是事实，并不影响尼希米的意向，并不影响尼希米的使命，但是要面对，要面对，然后靠着主的大能。这个是今天第三章真的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所以那个时候神就自己会感动这些人，大祭司起来了。可惜哦，以利亚说我们知道后来在这个尼希米记的十三章呢，他呢圣俗不分，是不是把圣屋给这个多比亚俗用，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是起来了哦。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今天这一整章给我们看见，不但是这个工作的要紧，工作是当时神的旨意，根据但以理书第九章24-27节我时间关系，我也求主怜悯我。这个但以理书啊，他就讲到第九章，因为他这一个重建圣城呢，是神的一个预言的应验啊，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24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这就是尼希米的时代，这就是尼希米第二章的那个第一节啊，亚达薛西王下诏，那个西元前444或者是445左右啊。所以他整个就是开启了70个期的第一个70个期。这个预言的开启就是从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重新建造，就是从这里开始。然后神对以色列的整个的旨意给他们经过这个建造，然后预备弥赛亚第一次来，然后弥赛亚被钉十字架，然后就是教会时期，然后接着就是最后一个期，就是敌基督敌基督的时期他就要上来。所以整个就包括到弥赛亚，还有教会，还有整个的国度的建立，就是从这个 这一个时候开始的。所以尼西米他所建造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完全是神旨意的连结，紧紧的跟着神的旨意在走的。所以在人看你修造一个城墙好像不如圣殿那么了不起，可是这一个城墙整个就是神他对以色列家另外一个旨意的开始。那我们在新约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是在恩典时期，我们也是在预备，对吧？把神的旨意，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啊，得救人数加添，然后我们呢，这个教会，我们能够长大生量，我们能够在被提上成为圣洁，就是保罗所说的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预备被提。所以这实在是一个我们不能够再麻木啊！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再麻木哎！我们如果现在不赶快起来哦，来明白我们需要修造。我们根基是有了，可是我们是破败不堪，我们太世俗化，这个偶像不断，我们的世俗化，我们这个异端邪教，我们这些假先知，当时犹大家就是毁在这里，所以他的城墙完全就是破败 不堪，就是这个原因。神把这个篱笆拆掉，许可野兽仇敌进来。所以虽然外表是一个用墙啊，用石头用泥所建造的一个城墙，其实耶和华是耶路撒冷的火城啊，一直就是这样，直到他们不肯悔改，坚硬到刚硬到底被灭，神就把这一个拿掉。所以今天这个城墙的修造，外面看起来是砖啊，是石头啊，是泥啊，其实就是什么？我们跟神重新建立我们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很重要，我们真的要把我们自己重新修造起来。我们到底的破口在哪里？第一个就看见大祭司起来了，所以我们真的要起来，我们不能够再麻木。今天是麻木，我们不能再麻木。我麻木，我要告诉主主啊，我麻木，我像死人，你给我起来，我愿意回转。那么首先就是建立阳门，建造的时候是从阳门也到阳门，所以最先开始就是怎么样？要恢复阳门，我们知道了，主就是阳的门，是吧？也是告诉我们要回归这个十字架，你要回到这个祭坛。阳门可能它可能当时呢，就是那些献祭的羊呢，就是从这个阳门进来，然后就送到这个圣殿。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这个阳门是很重要。阳门如果不修起来，羊群回不来；阳门不修起来，羊群不知道，就说信徒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是什么。当时以色列家阳门被破坏，你看阳门是被破坏的很厉害，因为阳门被破坏了，所以呢，百姓呢就在大山小山当中呢走迷了。一下拜这个偶像，一下拜那个偶像，还拜这个假先知，还村长，是吧？那些给人家过做过头巾的，好像符咒一样的东西，都跑到以色列家的里面了。然后呢，真的，所以呢就被仇敌啊、野兽啊任意吞吃哎。然后他们又拜这个金牛犊啊，是吧？金牛犊啊，这个林里面呢、也看见了金牛犊的时候，何西阿就说他们只剩下两个耳朵、半条腿了。所以我们这个阳门不把它修复好，百姓不知道怎样子进城啊，不知道要做一个倒脚分歧顺命的儿女啊，不知道自己要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我们献上给主，我们人生才有意义我们完全献上给主我们才会真的能够为主而活啊。我们这个羊是最容易走迷路的，所以这个大祭司最先他自己要把羊门修复，而且大祭司真的要以羊群为念啊。他一年一次啊，带着赎罪祭进到至圣所啊，他在做什么啊？他就是要赎罪啊，他就是要啊，真的把以色列家所有的污秽啊都洁净啊。使神有神，神是我们的大牧人啊，使神能够跟我们同在啊，不自在饥荒啊，不自在走迷啊。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也要把自己的羊门修好。我们常常真的不喜欢读经，不喜欢祷告啊，我们真的就是喜欢啊，真的我自己也很痛悔自己啊。是吧，真的也是常常啊，就是真的就是做走迷的人啊，是吧？真的我们不好好的思想主的话，我们不好好的喜爱管教，那我们怎么能够出入有草吃呢？我们就自己找别的方法，找世界，越找越渴，越找越苦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建立这个羊门，我们要重新好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家好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每一个神的家，我们都要重新来检查。所以今天这一章的重建呢，其实也是对我们灵生命的一个检查，就说我到底为什么我的灵性好不起来，我到底是什么地方的没有修好，我到底是什么地方破裂了，导致于我没有办法就是火热的爱主，没有办法 有一个得胜荣耀的来为主见证哦，所以这也是很大的一个 buff， 很大的需要。然后有两个楼嘛，就是要守望，要分别为圣。所以这边两次提到分别为圣，所以这个城墙，当然张阿姨她讲了有六方面，其实我想我们也可以就是说，这个城墙其实很重要，就是一个分别为圣。那这个在分别为圣当中呢，我们需要靠真理，靠救恩。如果我们真的肯好好在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来追求真理跟爱心，那我们呢真的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祷告啊，我们才会有复兴啊，我们才会有能力啊，我们不分别为圣，我们怎么会有能力啊？我们人非圣洁不能够见主的面，我们自己见不到主的面，那我们到底是领人是瞎子领瞎子哎。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大祭司的事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啊，我们天上的大祭司带领我们，我们就是好像众祭司一样。所以今天我们都要一同起来，我们不要再闲懒哎，不要以为那是传道人的事哎，将来每一个人都要交账哎。好，主这么恩待我们，我们是怎样的回报主？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唯有好好跟着我们的大牧者，好，我们才会我们要来服侍我们的神。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把羊门修造起来，大祭司要带头，然后其次，这个其次出现了有31次哦。这个其次的意思就是说，这一批人在这边啊，那一批人就在他的旁边。我就说，比如他的手，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紧接着他们的手，好像大祭司以利亚时，他的手做到这里了，那这个耶利哥人的手呢，就在旁边接下去了，就把他的这一段接起来。你看这是多么紧密的一个工作啊！而且他不只是右边，他还有左边嘛。对不对？他这边是谁，那边是谁，他两边他都要连起来，两边都要互道。所以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看对这个生命，对各方面的一个造就。所以这个整个做起来的时候是没有缝隙的，因为是彼此衔接的，彼此衔接的。而且想想看这个工作，你42个小组同时的来做，这个标准，这个尺寸，这个地形，各方面，如果有一个人没有注意的话，这个墙就连不起来，这不是布哎，这是墙哎，你就连不起来了。所以这个工作实在就是一个神迹，是不是？所以实在太奇妙了。好，这是阳门，然后再来讲到这个鱼门，鱼门是整个被毁掉，连横梁都要重新架。鱼门呢，当时呢，可能他们就是把这个鱼来这边运进来到城里面来卖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门呢，其实被毁坏的最厉害，因为这就是世界的交易嘛，在这边来做世界的交易。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对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生活，有的人做生意，有的人是打上工或什么，总之我们跟这个世界有交接的时候，我们如果这个门没有修好，我们就一定是怎么样，随波逐流。鱼门一定要有翅有灵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有翅有灵啊，我们一定不要随波逐流啊，我们太容易无翅无领啊，在教会一套，在外面一套啊，是吧？那真的是很可怕，我们现在太多这样的基督徒了，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求主帮助，甚至于工人啊，这本来我们应该得人如得鱼啊，我们自己不小心啊，我们会下去的，我们就会被冲下去的，我们也会做讨人喜欢的工作，我们也会啊，是吧？要去这个世界捞一把抓一把。所以这个鱼门羊门建立之后，就要建立鱼门。所以也等于是说，我们归回十字架之后，我们一定要为主，是吧，来得人如得鱼。我们顺从圣灵，我们向右边撒网，我们就会得到153条大鱼，不是人手人工啊。鱼门很容易坏呀，因为你就有老经验，有很多自己的方法，我们要这样子做那样子做，人才会来，我要这样子说那样子搞人呢靠近这个世界，所以鱼门就毁坏。不但没有把人领进这个圣城，自己都被拖出去，被勾出去，被网子网走。这都是先知书当时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凄惨的那个光景啊。所以当我们来建立这个鱼门的时候，我们真的回想着自己的失败，所以求主帮助，要架衡量，是吧？你有多少能力，你就多做多少工作。不要这个夸耀也不要那个好像把自己吹捧得很厉害，你都撑不住，你撑不住你就要垮掉了，是吧？而且要有什么 安门扇跟栓锁，那就是怎么样，我们要有这个门是吧，领人进领人出，而且要看守，所以要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你才能够在这个鱼门上不至于这个破口从这里进来。好，再其次讲到有一个米利莫人，刚才我们念过啊，这个人也很特别，查考了一下，他本来在以斯拉记第八章33节，就是有三族是那个谱系不清的祭司，他们这一家呢就是其中一个，但是后来呢他有乌林土民的祭司兴起来之后呢，当时他们就是说要等有乌林土民的祭司兴起来，来看看他们这三家是不是圣洁的谱系，那他们就可以恢复侍奉嘛。所以他们被停工一段时间，只等到被查验清楚是圣洁的祭司，所以米利莫呢他就是后来被查验了，而且在那个以斯拉第二章的时候，他是谱系不清，但是以斯拉记第八章33节的时候呢，他成为呢忠心验收以斯拉带回来金银器皿的一个忠心的一个祭司啊，很宝贝。所以他不但修了这一段，他在21节他还修了另外一段，还有这个米舒兰呢，他在第六章的尼希米第六章18节看见他是与多比亚联婚的，但是在这里呢他积极的参与这一个城墙的工作。所以当时呢我觉得尼希米也是按着神的心意，给每一个愿意的人都给他机会，但是我们的重点是今天我在这里我做了，我得到这个机会，我能不能够持守到底。所以这些人也都给我们有提醒，因为米舒兰后来我们知道啊，他今天在这里做圣工，他后来又跟多比亚联姻，很大的提醒我们，一方面做这个圣工，一方面我们跟这个世界又勾勾搭搭，很大，是我们很大的提醒。那你虽然做的很多，他也修了两段，在30节他也修了一段，你虽然劳苦功高，但是怎么样，不讨神的喜欢啊，没有站立的稳，是不是？所以这都是我们的提醒啊。那第五节就讲到这个贵胄啊，他们就不愿意担负主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你要负苦啊，对，你要劳苦啊，他们不愿意，结果留下臭名。然后再来就是古门也很重要，要架横梁，所以可见当时古门都破坏的，整个都破坏了啊。这个古门就是要我们，其实呢就是你要访问古道，我们不能够去拜新神，不能拜这个新鲜的道理，对，我们不能够再被这些异端邪教所掳掠，所以古门是非常的要紧。所以今天我们灵性到底是怎样的光景，有时候我们站不起来，有时候我们总是，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牢牢的守住这个原有生命之道，我们听得到，我们去行，是吧？是我们自然就是会生命会能够站，会长大啊、你吃干粮你才会长大，你吃那一些有毒的那只会死亡生病，是吧？所以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哦。所以一到六节我写两个，祭司带头起来修造。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有恩召指望呢，我们不是权力的问题，我们乃是真的要更多，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应该是让我们对属灵的事更多的能够回应，更敏锐的能够体会，使我们能够起来，能够做一个带头来通行神旨意，能够谦卑因为尼希米他这样子说，那么他能够谦卑然后就去做，这个很重要。如果你大祭司你自己不带头起来，那其他人怎么，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是吧？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所以这个实在是非常的要紧。还有一个修坚城墙，安门上锁，这个城墙有墙有门有楼，一点都不可以缺，才会能够能保守。所以整个的计划呢就是把它修得坚固，要有门要上锁，好像这个苏拉密女一样，有关锁的员，禁闭的全员，那个还有那个保守自己的心啊哦。那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贵胄安逸不肯担重啊，他安逸也不肯担重啊，对，其实很可怜啊。你是个贵胄，但是你在一个没有城墙的地方，你照样是被凌辱，照样是被欺负啊，是空夸啊，没有用的。所以求主让我们受警戒。好，七到十四节，这边就是其次是基遍人啊，还有这个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你看他是管理这个地方的，他也起来。所以有达官贵人，是吧？也有一些外邦人，你看耶利哥人，对不对？他也做 好，再来呢，第八旗次银匠，哦，他是来做这些圣器皿的，他也来做。大家都把本来的工作先放下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明白了，我们回到这个圣城，我们做了圣殿什么，这也都是神让我们做的。可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城墙没有做起来，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办法，都被仇敌裸去，都被仇敌夺光。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一定要修造城墙。修造城墙是很艰巨的工作，很劳苦的工作，而且仇敌里外在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都在告诉我们多么的艰难，内外的艰难，无法想象的艰难。因为仇敌恨死你这个工作了，他就一定不要给你做。所以呢，百姓一定要怎么样，把手边所有的一切的工作放下来，全心全人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一定要先把这个先做起来。这个做起来了，那你其他之人就很，你再回去做香，再回去做什么，那你整个侍奉就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了。所以求主今天也给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追求主次现在一定要分清楚。我们现在常常就是没有明白，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为了养家，我们生儿养女，我们中年了又买房又什么什么，神也都给了我们了。我们现在年老了，我们不明白，我们觉得很多的这些社会的福利，这个国家的福利，那个国家的福利，我们应该享受，是的，我们也真的应该享受。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要明白，我们现在一定要追求把我们属灵的生命 要追求圣洁，分别为圣，是我们当今最重要的一个生命上的一个修复。我们一定要分别为圣，这样子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一切所需神都会给我们，我们才会真正的有一个见证。是什么见证？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离了主我们没有好处。我们的好处是神给我们的，不是像没有信主的人，你说我们基督徒也有拿了福利，没有信主的也拿了福利，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是福利嘛？你的神是这些国家政策嘛？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先追求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真的把这个分别为圣，追求圣洁，我心思意念里面，我真的不是靠世界，我不做世界的奴仆，不一样。福利会为我们效力，制度会为我们改变，这在读以斯拉跟尼希米记已经看得太多了。哎呀，以前我们这些国内的这些见证太多太多了，是吧？我们在海外也经历了很多，我们去回想回想，我们要现在首先最重要的，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好好的修造起来，一切先放下来，先把这个做起来，你一样好处都不会缺的。所以这些就是银匠做香的都先放下来，接着两面都要相连，哎，对吧？然后呢，这些人就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墙，就把它修到哪里去了？宽墙其实也是一个防御，也是一个防御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就有防御性了，对不对？你有宽墙，你的灵性进到宽阔之处了，你能够防御仇敌了，不一样了。虽然我们是羊，是一个羊，是不是长长的小羊？我们没有什么抵抗力，我们不会像狮子啊怎么做些攻击性，但是怎么样，我们知道躲在主的里面，我们知道分别为圣，以救恩为强。哎呀，我们灵性到了宽阔之处了，不一样啦，是吧？开始要不同啦。再来其次又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小组你有负担，是吧？这个恩典院的这个家是你有负担的，我们要起来带头要修造，这是归我管的，我就要修造，不是来管制别人，哦，不是去辖制别人，还是什么？我要带头，我要面对我这里的问题，我们来向主求，把我们这个不稳固的地方把它修起来。我骨门不够坚立，我呢不会我的灵性没有到宽阔之处，哦，我们这个波兰家很贫穷，是吧？也没有守望者，也没有个小驴居，哦，我们现在伦敦家，哦，需要守望者，所以我们现在要其次，是吧？我波兰家，我要跟北美家海外嘛，我要跟伦敦家，其次要这样子紧密的来修造，伦敦家要跟北美跟波兰家要这样子其次的修造，北美家要跟伦敦家还有波兰家其次的接着的修造，我们这样子才有办法联络起来。好，还有一个第十节的其次，就是说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在这里出现了 第十节、二十三节、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三十节，都是对着自己的房屋来修造。这当然有很多的解释，可是我现在觉得，如果针对他们当时呢，其实最主要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呢，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圣城，有一个旧性未改，就是什么，总是专顾自己，总是专顾自己。所以尼希米也有一个智慧，就是什么，如果叫我们做很大很远的事情，我们比较不容易有负担，因为经过长期的破败。但是如果你对着你自己的，对，好像我在波兰，我把波兰这以里的，我们波兰有巴格安提阿，那很自然的，我们对这个巴格安提阿就会一直很有负担，是不是？好像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自己家所在的教会，我们对自己的灵性，对我们家，对我们马德里啊，我们对热内亚啊，我们对这个什么比利时，打个比方这样子啊，巴黎，哎，你就会有负担啊，你就会起劲儿啊，你就会哭啊，你就会觉得哎呀没有复兴啊。讲台呀、啊，什么你就会有负担，所以很多的地方就告诉我们，你要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是，你要真的把这个，你要真的把自己的这个灵性上的问题把它修造起来。每一个人如果都把自己的灵性的问题修造起来，其实我们就有荣耀的见证了，是不是？我们就能够什么遵守主的命令，就能够圣洁合一了，我们就能够42个小组，其实就是什么？42个安提阿全球同时拆船，你才来得及，而不是你先做好这个再去做好那个，而是全球同时。所以尼希米并没有觉得说我这样整个城墙一起开始做会不会人力不够啊，或者是怎么样，他明白你一定要同时，这样你虽然人不多，可是你可以把一个很长的很大的工作做起来。所以今天我们要福音传遍大使全球，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大使命，要把这个救恩的墙拉起来，让把这个得救的人都带进来。我们需要有42个安提阿，42个马可楼，同时借着圣灵的祷告聚集差遣，你才来得及啊、哦！所以我们呢，有的人就要面对自己的房屋来修造。我这个小组，我这个教会，我这个地方，我这个区域，我也比较知道这里。所以安提阿的工作也是像类似像这个意思。那当然我们从家庭里面复兴，因为家庭最现实了。我们在教会回家，我这次去贝尔格莱德，这个跟一个小青年就在分享嘛，就在沟通。后来他就跟我讲，我就说很多的小孩都觉得爸爸妈妈就是教会一套家里一套，假冒为善。他说对对对，他就说这样子说，因为我们常常在教会一套，回到家里的就是还是老旧人一套，所以我们也要修爱。是不是？但是我们不要弄到只会顾自己的家，把自己的家我装潢的多好啊，把自己的儿女啊，哇，筹资的多好啊，哇，把自己的啊，哦，主啊，这是什么灵性啊，啊，好像修道的美美的呀，是吧？那你没有顾到其他的地方，仇敌来的时候，我们最先失败。哦，所以我不要把这个误解圣经啊，变得只会对自己的利益啊，是不是？我们的灵性要修道，不是一天到晚就是。自己要追求的比别人好，比别人会祷告，比别人会传福音，比别人会什么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要修道，把这个那个老旧人啊与主同钉十字架。好，然后这个第十一节呢，又是一个叫马基亚，这个人也很特别，他在以斯拉记第10章31节，他是曾经娶外邦女子的一个人，他悔改。所以今天我们修道城墙，我们真的求主发动每一个。人在他心里面有感动的，能够把过去的罪恶放下，把过去的罪恶倒空，能够来投入。所以你看马基亚也投入，然后还有呢，接下来十一节就是什么呀，修造炉楼了。哇，原来是这样子，炉楼嘛，就是他这边有火啊，不断的烧嘛，可能那个城里面做面包什么什么，打个比方啊，都会来这里来取火。这里是炉楼位，这里是来取火的。所以现在不是有的安提阿，人家说他这里有很多吗？是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求主给我们自己祷告祷告，我们里面真的有爱火，我们有祭邪的火，我们有这个爱读经、爱祷告、爱传福音的火啊！哎，我们不要发那种那个血气的这种那个热病啊，什么忙自己的事情啊，一头啊就钻到自己的计划，对，我们要真正的为神的工作是吧来火热，那真的人家来你这里就取火哎、啊，你就不一样了、啊。苏拉密女后来她。苏醒了，是不是？他能从旷野出来，像个烟柱一样啊！他里面会警醒祷告啦，他里面啊，主啊，真的有炉炉啊，爱火焚烧啦，主爱焚育我心啦。那我们到哪里去，人家就会都会 这么长的东西祷告了，是吧？我们家里的人也会喜欢啦，是吧？啊，奶奶呀、啊、爷爷，你让人讲个故事给我听啊，什么？哎呀，就会被吸引啦。我们需要炉篓，我们不能不冷不热，不能冷冰冰啊。啊，其次又是管理的，女儿都来修造了，你看，这是多么美的一幅图画，连女儿都出来了，谁能够拦阻啊？可能有的人背着他的小孩，背着他的儿子，背着他的孙子都来了。啊，当时他们真的苏醒了，原来我们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难题啊？为什么我们家庭这么多的破口啊？为什么我们跟这个什么婆媳啊、父子关系啊、我们在职场啊，是吧？我们为什么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们没有分别为圣啊，我们没有好好的抓住救恩啊，我们抓了别的啦，哇，所以大家都火热了啊。所以这个是在十四节呢就讲到粪场门，是不是？哇，这个粪场门，哇，这还有个古门，对不起，十三节一个古门，然后十四节、十三、十四节呢修这个粪场门，哦，这个可是一个很长的墙啊，一圈走啊，是吧？到粪场门啊，你说谁愿意去做这个工作啊？是吧？这么脏这么臭，对，哇，这些人真了不起哎，还有是个官哎，他也去修哎，不但把他修。给他立门安门上三锁，不准这些垃圾东西再来玷污我们的圣洁的子民。所以保罗不是讲吗？他将万事当作粪土哎，对，百姓以前被掳，为什么？粪土当作宝贝，垃圾当作珍宝。我们现在常常也会这样哎，所以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正常门修起来，要有门有栓嘛，要不然今天祷告了丢掉了，明天又进来了，对吧？所以真的求主来怜悯我们哎，我们现在心里面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根本就不值钱的，不值得我们投资的，我们却是紧抓着，求主给我们真的把这个门修造好哦，要防备它。好，所以阻碍焚心，彼此相顾，这就是讲到其次，对吧？然后这个阻碍焚心，而且你自己在修造的时候，你这个粪场门也要跟古门接的好啊，是不是？古门就是谦卑嘛，啊。像这个尼希米这么的谦卑啊、来查看，所以神就掌王权了啊、所以门门啊、墙墙啊都要安排的好好的，都连的好好的。好，15到32是东墙，是最难的，因为东墙毁坏的很厉害，有几组啊？有21组是吧？这个地方有22组，有22组。投入在东面这边，毁坏最厉害，而且呢有山坡有转弯，非常的难以修造。我们看见15到32呢就讲到有这个全门啊，15节是这个全门，全门呢还要盖门顶，因为你这个全门是圆筹啊，对，你要有门顶遮盖，免得不洁之物掉下来，食物掉下来。所以其实这个不单是具体的门，它有灵训，也对工人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啊。你是一个活，你很就是很有这个活水呀、啊，对。那我们更要怎么样？隐藏在主里，免得被人的称赞啊，被这些什么啊来玷污了，你就变成一个污秽的泉源啦。啊，像所罗门哎，不小心，对吧？好，那其次呢，就是什么？还有这个大卫的坟地，还有挖的石子，还有勇士的房屋。其次呢，又是有修造的，在本境修造，是吧？跟你有关系的，你都要把它修造好。还有第18节也是其次，利未人也修道了啊。19节呢也是修道，是对着五库的上坡城墙转弯之处啊。20节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竭力修道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时的门府，就是他的门口啊。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他又修道了一段，他修道两段，是从以利亚时的府门直到以利亚时府的尽头。所以这个大祭司的门府是很重要的，如果大祭司的门府没有修造好，他的侍奉就会受到亏损，而且也看见他的房子是很大的，是吧？还有呢，就住平原的祭司也来修造，平原多舒服啊，他们也愿意来负这个重轭。23呢，又是对着自己房屋修造的啊，还有靠近自己房屋修造的。所以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波兰，我们要发动在波兰的人来把这边修造。在马德里的，我们要把马德里的修造啊，行有余力呢，我们也把其他地方有负担的，也分派给我们了，我们也来修造啊。巴黎的也是这样啊，还有呢，就是拐弯的啦，又找城角啊，还有这25节，你看 他城墙的转弯啊，还有王上宫凸出来的城楼外啊，他都要修造啊。这个凸出来的地方我们知道就是非常不好，不容易修造啊，但是他们都把它修造了，一直修造到27节这边讲到阿非热的墙这边这么的艰难。你看，因为转弯上坡都是非常的艰难，所以呢我们常常呢就是转弯的地方，因为你有的时候是90度，有的时候可能不是90度，是吧？所以我们对主的话呢，我们也要非常的留意，你才有办法去把这种转弯的地方把它修造起来。因为对真理我们要更深的认识，真理分叉的地方或者是转弯人家不注意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有些肢体啊，他们读圣经真的好仔细哦，我们就没有注意到，他们就有注意到，那这样的人他就是能够来帮助人家，是吧？使得我们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够讨神的喜欢啊，不给仇敌留余地。好，所以15到32我们先写一个竭力修造，彻底修坚。你这个转弯的这个突出的，其实我们知道这些楼啊，这些是守望楼啊，或者是有防御性的，你更要好好的把它修造好，对吧？要不然你邻里就无所看见，你不知道仇敌的动向。所以做一个守望的人啊，我们一定要更加的自洁，不能有亲情人情，不能有世俗，不能有自己的成见偏见，我们更要修造的好。还有这个凸出来的，我们有些肢体也提醒我们啊，我们的老旧人啊有很多的七零八角的地方，哎，我们老旧人有很多，你真的让人家很难受很难受，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一定要好好的修造，你才有办法。有些是不容易，不是一下子就修造好的，一定要把它修造啊，免得我们真的就不荣耀神，那个地方你就活不出见证啊啊，所以要竭力啊，要彻底哦。好，再来那个28就是马门，马门往上的众祭司呢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所以这个马门啊，我们知道这个驿马啊，是吧？还有战马，这都是很重要的，他们以前都是用这个马。其实我们也知道了，像保罗他们都是福音的战马，是不是？还有在这个约西亚的时候，西西家的时候，这些驿马驿卒还有以斯帖都用驿卒去送信发动大家，现在可以聚集保命啦啊，发动大家来守节啦，是吧？所以求主呢给我们也兴起这个马门呐、啊，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就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不懂得来报好信息，也不懂得用文字啊，或者是用一些见证啊，或者一些圣经啊，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把这个传扬出去啊，这个马门要把它传扬出去。那么众祭司呢要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所以这个众祭司呢更要紧。我们越服侍神，我们越要谦卑，所以越要为自己的灵性来修造。我们常常就会忙啊，一忙我们自己就跟主脱节了。好，再来就是阴脉，又是东门，东门很要紧，是吧？它这应该是圣殿，圣殿东墙的这个门了、啊，也就是神荣耀的门。还有呢，又修造了啊。然后31节呢，就是修造这些什么银匠商人哎的房屋都要修造，商人也来参与，是对着哈米佛甲门。哈米佛甲的意思就是检阅的门，命令的门，它还就是一个集合分派的地方。这个就是当我们这个灵性也修造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圣灵的工作会召聚我们，然后圣灵会差遣我们啊，不是随便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乃是有圣灵的召聚，圣灵的差派。好像使徒行传13章的第一节啊，扫罗跟巴拿巴就被差派出去了，来做成主要他们所做的工作啊，到这个角楼，那我们就会有能力。然后银匠呢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就是怎么样，完全的表示从阳门到阳门，真的把它这个计划就是要把整个圣城修复成一个联络整齐，诚可赞美，成为一个金灯台啊。所以求主很奇妙，在第6章的尼希米第6章15节52天完工，仇敌愁眉不展。所以这个城，当他城墙被建立的时候，仇敌愁眉不展，然后城内呢就有殿的侍奉，是吧？然后这个城墙呢就怎么样，就这还有大卫的家啊，城墙呢又能够保护，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啊，神的见证恢复了，感谢赞美主，神的旨意能够通行。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讲到保罗怎么样子的关心教会，为这个幼嫩的教会，帖撒罗尼迦刚刚成立不多久，患难确实很多，这个魔鬼撒旦啊，总是你这个有信心有爱心的教会啊，他就想要把你摧毁啊。所以面对一个幼嫩的教会，保罗是何等的焦急，害怕他们站立不稳。不是说神没有能力，不是说撒旦多么的可怕，但是因为他们的生命还很幼嫩不够认识神，也不够识透魔鬼的诡计，所以他关心他迫切。那一边呢是一个破败的 成长，已经没有人关心了，已经麻木了，已经麻木了，大家只会摇头，大家只会离开，觉得说太荒凉了，这做得起来吗？这么久了，这么荒凉，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什么领袖，太荒凉了。所以两边你看，一个面对荒凉无望的死气沉沉的破败的一个城，一个是面临一个幼嫩的教会。神人就是要需要有时代的尼希米，需要有时代的保罗，这样有信心，这样有爱心，完全依靠神的人，神就能够给我们看见。那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看见我们保罗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今天有两个保罗讲到两个不能再忍，所以你可以看见他里面的那个关心，那个迫切。其实他那个时候在雅典，他很需要同工，但是呢他是太关心，他听见帖撒罗尼迦教会所遭到的这些反对啊、逼迫啊、犹太人的第二章的15节到16节这样的这些情形啊，他实在是很挂念他们，他真的还觉得好多的真理都还没告诉他们，真的着急啊、迫切啊，是吧？而且他自己也不方便再去帖撒罗尼迦，因为那边他当时走的时候也是很大的一个扰乱嘛，他如果去的话可能会给教会再带来再带来一些搅乱了，所以他在那边啊，他里面迫切啊，是吧？所以他关心教会啊，要坚固信心啊，他关心试炼中的教会啊，他关心羊群啊，守得住守不住啊，他怕他们动摇啊，他怕他们被诱惑啊，这两个诡计啊，就是老魔鬼要毁坏教会见证的最有力的一个最厉害的武器，所以他关心，他要兼顾他们，是吧？所以那边就是什么，你祭司要带头起来修造啊，所以一个工人啊，我们自己羊门要修好啊，是吧？我们不能够扒羊皮吃羊肉啊，我们不能专顾自己啊，我们不能效法世界啊，我们不能领人归己啊，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真的自己把羊门修好，是不是能够这个关心羊群啊？所以他是不能忍，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榜样啊。然后他就打发弟兄打发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指示的提摩太，他每次介绍提摩太他都愿意人家明白这是一个年轻的弟兄，可是他在神的工作上他是跟神同工的，是吧？他不但写信，这封信他写他写信，他呢还要打发这个提摩太去帮助。所以今天我们不论是我们写信，不论是我们差派，都是为了什么？要有方向，要有使命，要知道要做的是什么。提摩太是为了坚固，对，在所信的道上劝慰，坚固他们，劝诫他们，安慰他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啊。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下放弃信仰，可是怎么样，我们灰心，我们怀疑，我们就在思想，我们为什么信了耶稣有这么多的事情呢？对，那到底怎么回事啊？因为他们太幼嫩了嘛，你这样一摇动的时候呢，就容易被推倒，是吧？所以魔鬼不是一下把你推倒的，他是慢慢先把你摇一摇摇摇，最后呢你是不知不觉倒下去了。哦，所以他知道，保罗深深的认识老魔鬼的诡计，所以他就说，你们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土壤啊。所以这个保罗他是关怀之切呀，是吧？好像生死与共这样啊，不是说啊，反正我讲了，他不听是他家的事，是吧？我祷告，我反正我也有祷告，好像贿赂自己的良心。他是怎么样？生死与共啊，真的是好像性命都要扑上去。他要竭力，他要尽他所有的力量，他是全人全心全力摆在这个托付上面。所以他真的是这么的关心，而且他也这么灵里的参透啊。所以保罗他怎么兼顾他们，就是用主的话，他写的信，提摩太所做的工作都是要用主的话在所信的道上使他们坚固，不是在讲别的，不是在讲什么别的方法，说什么就是这个原有的生命之道再给他们坚固，再给他们扎根。我们受患难是命定的，因为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约翰福音17章，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世界恨我们，世界恨主也恨我们啊，是吧？因为唯有我们是本来大家都是被他做他的这个阶下囚，只有我们逃脱了， 是吧？我们被掳归回，归向耶稣基督了。神不但救我们，他要给我们有将来，给我们成为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对不对？成为君尊的祭司啊，哇，那个荣耀啊，那个权柄啊，将来我们有国度啊。所以当我们重生之后呢，神有他安排的，虽然人生都有不如意，有七之八九，但是我们信了耶稣的人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所遭遇的事情都有神的一个安排。安排什么？使我们在这些环境当中被他塑造，被他雕刻，成为贵重合用的器皿。所以我们不可灰心啊！所以我们这条路确实是先受苦后得荣，所以这是有神的掌管啊，我们的患难是有神的掌管啊。你不要以为神大概不爱我了，所以呢我这么多的事情，不是的，神都有很留心的。我们那天读传道书第三章啊，凡事天下凡事都有定期嘛，对，所以神手掌管一切，我们是他手的工作，他不会做错事，他不会误事。从尼希米，你看尼希米记都给我们看见这么多奇妙的事情，以斯拉记也是，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是按着神的命定经过患难，是不是？预知人家看完了其实是成了，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的，人家看他完了啦，他这样子，其实神说什么成了，终于把这些老旧的东西、破败的东西除掉了，是吧？使我们真的脱旧更新成为他的这个将来的羔羊心腹里面的一份子顽石变成活石了，变成灵工了他荣耀的生命。所以预先告诉我们保罗就说，保罗传的福音就是怎么样，都把一切讲得很清楚是怎样的路，为什么会这样，将来是得什么。所以呢教会呢一定会受患难，敬虔度日一定会受到逼迫跟患难，那也都应验了。所以也是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受的患难就是为了福音，为义受逼迫，这个很重要。对一个受苦的肢体，有时候魔鬼就会控告，魔鬼就会让他怀疑，我是不是跟错了，我是不是走错了，对不对？然后在长期好像约伯，起先他没有，后来他也会开始什么自义，对不对？所以保罗他很知道人的软弱，也知道这个信心在我们里面的种子是可以成长的，是可以经受得起的。好，所以求主他也知道这个邻里征战的激烈，所以他就打发，他就怕他们呢被那个诱惑人的，就是撒旦，撒旦实在是最诡诈最胆大妄为，耶稣他都要来试探，是不是？所以他知道那个诱惑人的他是很诡诈的，他常常会趁机，是吧？千变万化所以我们尽力，我们要进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必须，不可能没有的那才是真的我们不是上次那个周牧师讲了，我们不是这个怎么讲他怎么说，就是我们不是那种专门讲是受苦论我们不是这种意思，但是这是一个道路，这是一个过程好，所以二到五呢，主道劝慰免被摇动，我们用主的道来劝慰人是最要紧的，不是用人情人爱，不是用一些好话，好话是没有用的，他抓不住，没有办法兼顾他的信心所以这个主道劝慰免被摇动，那边就是什么，你要修坚这个城墙，你要安门上锁。他这个摇动啊，就是他要来打击你，他扰乱你，他让你怀疑，他不是一点点的摇动你看彼得他所经历的是这个撒旦仇敌要把他们嘛，把他的信心都把他弄掉到这个地步所以求主帮助啊，我们要彼此的兼顾所以他要写信，他的信他有所差遣的提摩太，他们就是像门栓一样来兼顾他们，帮助他们成长不要怀疑，让神来做。好，这是二到四其实第五节我他念了那我想第五节呢也可以讲一句好了，中服受差不辞劳苦，那边保罗跟提摩太都是中服那边是谁相反的例子就是贵重，但是尼西米跟保罗跟提摩太都是正比的其实提摩太每一次我们就发现到提摩太跟保罗是怎么样，是相就是同心作战的，他们就是这种其次彼此衔接的，匍匐相连，没有缝隙，是这样艰难的环境他们还是彼此的来这个同心同工，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看提摩太好几次，不论是差到哥林多教会，不论差到什么教会，都是很艰难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另有一个心智，不是只挑简单的。所以你看东边的墙都是这么的弯曲，这么那个，如果分派，如果就是这样，那我们都是顺服。好，再继续往下念第六节到第十节就是好消息。 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好消息是什么？信心爱心，在这个诸般的患难当中呢，还有诱惑当中呢，他们信心爱心没有改变，还有见证，还有呢常常纪念保罗他们，就是当时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没有怨天尤人，就是说哎呀，早我们没有信的时候，好像以色列百姓啊，我在埃及还吃肉锅了，跟着你在旷野啊什么都没有。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就越发想念保罗，因为当时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那个喜乐，那个出黑暗入光明，那一个火热，那个神的同在，所以就大大的就让他们想念保罗，是不是巴不得再见到他啊，能够好像彼此然后再听保罗讲，再把他们激励起来，所以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他得到好消息了，是吧？他们没有动摇，没有被诱惑。第七节，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了。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边呢，他实在是他的鱼门，他的骨门，他的宽墙都是修好的，而且他也知道怎么样去帮助教会，使他们能在苦难当中被修造起来，在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也不至于羞愧。主的爱，圣灵把主的爱厚厚的浇灌，所以他们有凭据，他们有信心，他们有爱心，他们想念。所以真的在患难当中的时候，神没有对我们放弃，神是在患难当中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长得更好。所以保罗知道这一个原则，哎，所以他看见了他就怎么样，哇，他得到安慰耶。保罗自己也在困苦患难之中，哎，他在雅典一个人孤军奋战，哎，他身体的疾病各方面，教会所面对犹太还有很多这些当时各式各样异端啊，还有很多是吧，各方面的，但是他自己这么多的患难呢，他是因着信徒站稳得安慰。今天我们是以什么为安慰？我们的儿女不是他们赚了多少钱，买了多少东西给我们，而是他们信耶稣，信靠耶稣就是我们的安慰。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要继续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征战，为他们来祷告啊，他们什么地方不够我们祷告啊，是吧？所以我等一下再相对啊。然后呢，他们靠主站立的稳啊，那么他的心就得释放了，因为他有个重担在他的心里嘛。那现在知道他们站稳了，他就怎么样，整个就灵里就得释放了。要不然他总是起来坐下会想到，哎呀，天上的教会怎么样啦，哎呀，主啊，你给他们就是不住的祷告嘛，不住的向主。然后保罗是在神的面前甚是喜乐，保罗的喜乐就是教会站住，不摇动，不被诱惑，他的喜乐就是这个，他整个人生价值就是这里，跟你心里正比啊，你心里就是这样啊，所以他觉得信徒赞助呢，他就感恩，他就把荣耀归给神，他就更加的爱主，而不是功成名就了啊，我现在要躺在功劳簿上啊，不是的，他就更说主啊，我要报答你，我更加的火热，然后他是昼夜切切的祈求啊，他是昼夜切切啊，是不是啊？这流血流汗一样这样子的流泪啊，迫切啊，这样子的祈求，哎，要见他们的面。为什么还要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他们是站住了，可是这个是我们一生一直要有征战的，所以我们要越来越信心充足。他的信心不足就在后面啊，12到13，在爱心方面，内心坚固方面，还有圣洁方面，他知道啊，要，所以他真的是很宝贝啊。保罗他自己是一个里面修造整齐的灵性，是里面有这个炉篓啊，它里面是万事当作粪土啊，所以他才会以弟兄姐妹的赞助为喜乐啊，他才会以他们啊靠主赞助他活啦，是吧？他喜乐的泉源啊，是不是？不有盖有这个盖顶啊，不被这个世俗啊，不被这个人的吹捧啊，或者是环境啊给玷污，哎，对，所以他所流出来的话都是带着盼望，都是带着能力，能够补足人家的信心啊。他实在是个勇士，哎，跟这边对过去，是吧？无论最艰难的地方，有的时候他甚至于他自己都受苦难，他还去修道别人，还帮助别人，哎，是吧？所以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啊，五到十，我继续啊，是从这个第六节开始那个好消息啊，信心爱心不被诱惑，那边是主爱焚心彼此相顾，所以我们主爱焚心啊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啊，主的爱不离不弃啊， 我们里面什么时候对主冷淡了、啊，我们真的就会摇动，也会诱惑。所以魔鬼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冷心。我们在苦难当中常常就会什么，变得很自私、很自义、自哀自怜。所以信心、爱心很重要，来也求主来帮助啊！我觉得真的我们在苦难当中啊，求主帮助我们，要彼此相顾啊！你要有信心、爱心啊，不能专顾自己啊！魔鬼知道叫我们专顾自己，那你就一盘散沙了，对，就整个分散了，被打散了。求主来帮助我们啊！好，我就想补充一点啊，我最近听到一个见证，我也蛮感动的。一个小姐妹嘛，她拿到了居留啊。就他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他的心有点担心，后来神的话就领到他，就是说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他就明白了。其实他一直都有拿居留的，也有换居留，可是这一次他就说他明白了，主啊，这个居留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你的旨意。我是说我们真的求主，不管在任何的考验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很多的事情都是为了他的旨意，使我们的信心爱心越来越有根基，不要被诱惑。好，来求主来帮助。好，再一个就是昼夜切求靠主站稳啊。所以他是昼夜切求啊，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人不能去，他写信，人不能去，他切切的祷告给他们站住。人不能去，派提摩太去，就是竭力的修造啊。而且他这个竭力修造没有吐苦水啊，没有觉得你看我一个人多么的辛苦啊，你们这些耶路撒冷人也不来帮忙，不是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在修造的时候啊，会批评会论断，求主也堵住我的破口。那边是竭力，对，竭力你要来修造进这个展门，这边是什么？竭力的祷告，昼夜切求啊，靠主站稳。那边就是彻底的把它修坚。好，11到13就是他的祷告。第一个就是他愿意呢一直能够去他们那里跟他们见面，还有呢他愿意为教会有几个愿，他们那个彼此相爱的心，爱众人的心要增长，要生命长大，要长起来，而且充足，爱心充足。哇，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在半空当中，我们教会要被提，众圣徒是那些已经睡着的，他们先复活，然后一刹那之间还没有这个归迁的，我们也被提在半空得了灵体，我们要在那里相会，在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保罗他对教会有这么大的盼望，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向啊，是吧？所以是从阳门到阳门啊，为什么我们传福音？为什么我们建立教会？我们要把教会成为什么？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成为羔羊的心腹，要被提的，被提有份的，教会就是要被提的。不是人数多少的问题，而是我们到底被提有几个，这是很挑战的。你看当时修造城墙有好多人，但是你看那个以利亚时还有一些，对，他们可能就跟世俗就被摔下来了，没有持守啊。所以保罗就是说，虽然你们很年幼，但是我们现在很需要的就是什么，现在就要追求爱心，现在就要追求圣洁无可责备，心里非常的坚固，不要三心二意，我就是要对准，虽然我们受苦是命定的，我就是要对准这个背起有份，我现在就要对准，然后我要持守到底，不是等到我死的那前一刻我再来倒空，不是，你现在就要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都要成为一个圣洁无可责备的。我这次被这个很震动，所以我们不能再麻木了，这是我现在就要得到。你不要以为说哎呀，反正到时候快要被提了，大概我知道了，我赶快认罪，来不及，那不是一般的认罪，我们必须圣洁无可责备，是成圣无可责备啊，是生命要长大呀，而且爱心爱众人都要充足是不是？这个不是人情仁爱，也不是家庭的亲情之爱，乃是真的是基督里面的爱，能够救灵魂，是吧？那些逼迫我们的，我们也能够为他祝福，希望他得救，这个要长起来。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现在每一天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现在这么做，我们不可能在最后一分钟你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断气啊。所以我们怎么样预备，就是我现在我就要开始预备，我每一天我都要这么预备，而且我要持守。那边就是什么联络整齐，你要圣洁相爱，紧后主来，那边就是一定你要联络整齐，成为可赞美的，现在就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主一定会来的，所以保罗一直说他一定会来，绝对不会改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一定会来，这是何等恐惧战惊的事情啊！所以一定要，保罗就是要把教会成为一个预备整齐备齐的教会，成为一座可赞美的。好，这边我就不多说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哎，对，我还是要讲一下，因为那一刹那是很现实的，我们都觉得你们信耶稣的人不现实，其实我们才现实啊！到那个生死交关的一刹那的时候，你也不可能再多活一秒钟都不可，但这个备齐你要在，你是在基督审判台前，你是被提你还是被撇下，最现实。由我们这样子追求圣洁分别为圣对付自己啊，来修造啊，是不现实的，其实这是最现实的一件事情。因为到那个时候，就那一刻，你到底是被提了在基督审判台前得赏赐，还是你被摔下，你在这个一千年爱哭切齿国度无份，这才是真正的现实哎。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不要再麻木了。好，我们来看启示录21章，启示录21章我们看到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边就是讲到在新天新地啊，到时候这个圣城啊都预备好了，像新妇一样，神呢就要跟我们同住同在，而且做他们的神。那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把他们这个痛苦，因为呢以前的事就是亚当那一件事，我们的始祖犯罪呢，以至于啊从亚当以后来到这个人间的人呢，就是脱离不了死亡啊，罪带来死嘛，就脱离不了这个。那你有这个死亡，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悲哀啊，肉体的疼痛啊，疾病啊，什么都有。所以这些呢将来都要过去了。所以神是怎么样把我们从犯罪带来给我们人类这些痛苦啊，通通把你断根，把你拿掉，不再有这个东西了，这个死亡断绝了，我们就不再有这些事情了，这个死亡的权势就不再有这些在我们身上了。所以那是一个多么奇妙的荣耀的一件事，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真的无法想象哎。你知道有的时候你流眼泪，你自己擦，你孩子帮你擦，或者是你的这个什么丈夫妻子帮你擦，外面的眼泪可以擦干，可是你知道吗，我们里面啊那个痛苦啊，那个罪性啊，主到时候会把那个完全给我们整个的脱离了，是吧，我们就不再会有外面的眼泪了，我们会是什么感恩啊，喜乐啊，直到永永远远啊。好，所以这边就给我们看见得安慰耶。好，我们众圣徒啊，我们在这条路上啊追求啊，我们认罪悔改，我们走窄路啊，我们对付啊，我们也会失败，也常常会有一些这种自己心中还有很多所爱的拿不掉，是吧，在那里征战的时候也会流泪。但是呢我们靠着主得胜之后呢，真的主会安慰我们，不但将来，其实现在常常都是，是不是，我们真的好好认罪，把这个偶像交给主，哎呀好像觉得马上神的喜乐充满你啊，经过这个部门马上给你全源，又给你水门，是吧，活水就涌流，你就火热去传扬福音，结很多的果子，不再枯干了。好，第三章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就讲到这个苏拉米女呢，很快的，本来第二章好像他们跟良人属我属良人啊，怎么一下子就到夜间了？我是在想，其实这个不是环境的黑暗，这是他灵里的一个黑暗。他灵里自己呢躺卧在床上了，自满自足啊，安逸啊。所以我们这个阳门啊，我们这个谷门啊，我们这个谷啊，那个山谷的谷，如果没有修造好，我们就会自满自足，自以为意，就觉得我现在好很多了。所以这个苏拉米女我们就知道了她的灵性了，到了一个停顿安逸躺卧的程度了，是吧，就是没有好好的时刻警醒来按门上锁上算。结果她经历了一个什么，她心所爱的是良人，但是找不到，她一直说我要寻找我心所爱的，我要寻找我心所爱的，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都是这样，我的床上找啊，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那都没有找到。这就是他自己里面的一个黑暗，里面的一个安逸啊，没有警醒，是吧，没有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也当然嘛，因为他刚刚开始追求，也是掉到自己的感觉， 是的，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在感觉里面觉得找不到主，然后就很忧愁很难受，是吧？然后就用很多的自己的方法，我要找他，我要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都找不到。但是呢，他心里面是爱，他心里面爱的是这个，可是他在外面找也找不到哦。所以真的求主来怜悯啊，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个凭眼见嘛，凭耳闻嘛啊、哦、嗯，像尼西米他就知道了，不是在外面在参加，不是去城中游行啊，有的时候我们是去世界，有的时候我们去参加聚会，这个大会那个小会去找去找都没有找到，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破口啊，需要退到主的面前，先要退到主的面前，内室里面啊，把它重新修造起来，主就在我们的主就在我们的里面，没有离开过我们了，尤其是因为我们是在新约重生得救，是吧？圣灵是内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求主给我们的赞文，然后他问巡逻看守的，好像这些人是警醒的，夜间警醒的，也没有看见啊，对吧？有时候我们就问守望者啊，你看见什么呀？也没有啊，也找不到啊。所以第四节呢，我刚离开他们，这就是神亲自引领他了。你离开人群，就遇见了我心所爱的了。所以有的时候神就是要我们怎么样？你不是在很热闹的时候，大家都在追求，说你追求，乃是怎么样？你单独的时候。你在主的话语里面，在圣灵的祷告的里面，是吧？你就会遇见你心所爱的了。那这个时候呢，他经过这个失落嘛，找不到主的那个痛苦，那个失败，他就会奋力的抓住了，就好像尼西米一样，告诉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大家奋力，全心全意，我们一定要主的同在，我们要把这个城墙修造起来，我们要神的同在，我们要成为他荣耀的见证。啊，所以他就拉住了，不容他走了，是吧？就会奋力的。抓住主了，不再抓住别的了。我们现在去聚会，有的时候牧师讲的很好听，我们就觉得今天很好，有时候去了没有什么，我们就也打盹啊，手机拿出来摸摸都有可能。不懂得越是他铺干，越是讲台铺干，我越要抓住主，让我们都来操练一下。他越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去聚会或者听讲到他讲的很铺干，我们如果不警醒啊，你知道我们很受亏损，我觉得整个灵性都会被他拉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奋力抓住主，主啊，你一定要跟我说话，不要让我在这里虚度啊，是。然后他就抓住他，然后就进到内室了。然后第五就是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在这雅各书常常讲这一句，就是这个苏拉密他越来越体会到了，不是凭我们的感情，不是凭我们的肉体来追求主，乃是什么？进入内室，真的是好好的顺服听到啊，然后等候神，积极的等候神。好，不是自己人手人工。好，所以一到五呢，经失败苦，可主寻主。雅各书第三章整个的这个中心点呢，就是那个警醒中心，就是警钟，警钟警后啊。其实那我就取警钟啊，一个是得安慰，一个是警钟。他是经过失败的，然后他就会单单的渴慕主自己，要寻找的也是主自己啊。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呢，那个时候就说，哎呀，那个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突然呢，又转到了一个从旷野上来的一个情形了，看不出来是谁，但是从旷野上来，像个烟柱啊，真奇妙又很香啊，是不是？人还这个还没到，就讲说这是谁呢？我看的那个英文的这个版本啊，我自己一个体会就是说。其实起先他好像看有一个人啊，看不出来什么样，但是像一个烟柱这样的上来了，从旷野那里上来的。第七节呢，是突然他又大声的说：“看呐，是所罗门的轿。”所以我觉得这个上来的其实他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那是谁？那个那是阴性的，所以是指这一个心腹，他经过失败，他找到主自己，他重新进入内室。恢复跟主的联合，然后他能够在旷野路得胜，他能够真的能够警醒起来了。经过这个旷野试炼，好像帖撒罗尼迦教会经过这个试炼，经过诸般的苦难，经过诸般旷野的各式各样的诱惑，他得胜了。他是完全靠着圣灵来得胜的，像烟柱了，完全是靠着奋力抓住主了，这不再靠别的了。然后呢，他是充满了把主的复活，把主的这个生命啊。都能够因为认识主了嘛，他在旷野他经历了认识主了，就发出了认识神的这个馨香之气呀， 好，所以这个良人，这个心腹，对不起，这个心腹预备好了，他生命改变了，成为了一个预备整齐，要来被迎娶啦。所以六到十一实在是一个极荣耀的一个婚宴呢，是预表基督来迎娶心腹啦，邻里的意思哦。那结果呢，就看见他预备好了，轿子就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要预备好，我们到底有没有预备好？我的家有没有预备好？欧洲有没有预备好？印度、阿拉伯的国家、中南半岛、美国、中南美洲有没有预备好？我们守望的人，我们都要起来祷告，要把他们预备好。需要多少的祷告？需要多少的工人？多少的考验？所以我们要预备好。我们预备好了，得救人数加添了，我们都预备好了。看嘛，我们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要来，就是保罗说的，带着众圣徒来的时候。但是主来之前有惊人的黑暗，所以就看见这个教来了。可是呢，有周围是勇士，有刀，善于征战，而且手上有刀，腰间也配刀，就是两把刀。一个手拿着刀是要对付仇敌，对付魔鬼撒旦；腰间配着刀，制服己心。近距离的、远距离的，他善于征战了，善于做灵里的征战。因为起先我们看见这个心腹就是不善于征战，所以他环境一好，灵性稍微有点，他又会软弱下去。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不一样的，是吧？所以你可以说这个勇士，当然，其实我觉得也是教会不但是心腹，也要穿上全副军装，靠着主刚强来征战。所以我们这个城墙的圣城的城墙，北西东，对神来说，从阳门到阳门是一座整齐的城；对子民来说，阳门、鱼门、谷门；对这个世界，我们要有什么？我们要有楼炉，我们要有谷门，我们要有粪场门。对撒旦，你看东面被他破坏的这么厉害，我们要迎接主带来的时候，有许多惊人的黑暗，有许多的征战，我们要竭力的去修造它，拐弯转弯上坡，是不是？所以我们要预备夜间的征战，不要只看我现在怎么样。真的，如果一个事情来，我们站得住站不住，所以夜间会有惊慌，很多人会卖主卖友。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三十五节告诉我们了，多人智慧人有多有扑倒的，是吧？所以求主来考验我们啊，所以求主帮助。然后所罗门呢，他用利巴嫩为自己制造一层华轿，是吧？他来的，他带来给我们看见这个迎接的这个荣美的这个华轿啊，是吧？是用银做的，快要结束啊，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紫色的，这么的尊贵啊，充满了神的性情。还有呢，都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啊，这就是这些信徒啊，教会啊，是吧？众童女爱他呀，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一个爱呀，不是讲任何的，就是这个爱呀。他们把一切的爱都摆上啊，今天我们要来修造这个城墙啊，我们真的要把全部的爱摆上啊，是吧？我们真的要爱他，渴慕他的同在，要迎接他的再来。这样子的时候他来了，然后十一就是他们去观看这个日子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喜乐啊。所以求主帮助尼西米、保罗、老约翰都看见了，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开眼睛，让我们不要再只看眼前啊。好，让我们现在要起来啊，我们今天呢，我们大小人呢，就是修造坚固，站立得稳啊，寻主得位。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是警钟警后啊，啊，求主帮助我们哦，因为我们要寻找主，等候主，而且我们要迎接他。好，我们一同来做回应啊。今天我们真的求主借着他的话来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有爱心起来。我们要开始修造主的话，每一天来修造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是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么不可思议，我们看自己不可能，但是神说他在我们身上就是这个恩召跟指望，他能，我们愿不愿意？所以求主给我们，真的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让他来修造我们，每一天来修造我们，来坚固我们，我们心所爱的，巴不得我们心所爱的被修造好，就是单单的，就是恋慕我们天上的主。哎，我们因为没有修造好，所以我们心里愿意常常软弱，但是今天主呼召我们，哎，要我们起来修造，跟他同心同工同行，他的手会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够预备起来啊。求主来帮助啊，今天我们也很多的这些都好像不成形了啊，所以求主给我们，所以我们会摇动，所以我们会不冷不热，求主都来重新给我们有一个调整。我们要 42个小组同时修造，同时我们要祷告求主给我们各地所有的教会弟兄姐妹都起来，都起来，我们同时要来完成这个大使命。好，我们一起来回应。好，请大家开麦。